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一年啊又过，新春就来啊。这个今天是我们今年的开学典礼啊。这个开学典礼总要几句应景的话嘛，是不是？这个这几天呢、啊，这个新春天气很冷，这个天气冷啊，这个我就想起了过去永明延寿禅师啊，他这个写过一首诗啊，他这样写，他说啊，他是真薄坠一堆厚雪啊，就是。那个柏树啊，真正的柏树啊，它呢就是下着大雪啊，它仍然还是啊这个适宜啊那个环境啊，还是可以啊这个生长得很好，叫做真柏坠一啊，这个堆厚雪，就是雪这个雪下了很多，还是啊堆的。为花中雀下清霜，就是那个花娇嫩的花，为是危险的为，为花啊，中雀下清霜，始终啊害怕中雀下着轻轻的霜，滔滔一点无一处，每一个人生啊像滔滔的洪流里头其中的一滴水，没有一个地方啊你可以足得你依赖，有一个永恒可以依赖的地方。他举足方知进道场，你在平常生活举足的事情里头，那里才是你永恒可靠的道场。只有你在举足啊方知进道场，进是这个尽心尽力的一个那个尽啊，所以真薄啊，坠一堆厚雪啊，为花啊，中雀下清霜啊，滔滔一点啊，无一处，举足啊，举足轻重那个举足啊，举足啊，方知进道场。这我们人生有时是自己的夜风。有时是共同的夜风，都在五蕴之中。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际遇，我们自己啊，这个在这个起心动念之中所造的夜风，在影响我们的人生。但是共业共同的，它也是在影响我们的人生。那么个人的共同的，但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的环境，它本身这个现象界就是一个无常的，所以时时刻刻你会感觉到啊夜风吹袭，你只要夜风吹袭的时候，那么你跟着它飘，那它就会飘，跟着它滚，你就在那里滚动。但是人就是要看清楚，虽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虽然有时运济与不济的时候，虽然有这个社会啊这个穷通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看清楚，就是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我们要开开心心的去面对它，而且要创造一些福报。但我们也知道，创造的福报彼此之间互相啊，这个通有无的支持，做完了就要拍拍手。人生有如画画，你总得要画，把这幅画画得好一点。人生有如旅行，我们得要把这个旅行好一点。但是你旅行完了，不可能住在那旅行的路上不回家， 画画画完了以后，你不可能不隔笔。画完了，画里的画尽，毕竟是画里的画尽，那个珍藏毕竟是在这里。能如此，那么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分不开的。那么法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禁又想起了法眼文艺啊禅师所谈的话，因为法眼啊这个后唐的李璟皇帝呢，知道他的师才师信都非常好，请他到皇宫里头说法，完了以后就跟这个两个人就游后宫花园，游后宫花园的时候，这个李璟皇帝就跟他讲，听说你诗信很好，你是不是就此这么美景，良辰美景啊，后宫这么美啊，能不能吟一首诗？李璟却吟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是在我们禅宗里的典籍里头是传为千古的。他说：“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识之空。”不解禅学、不解佛法的人，一直以为后面那句话“然后识之空”，以为人生就是空空洞洞的。不可取的，不，然后使之空的是指那个空性，是指那个如来空性，是指那个这个非属于我相，没有我的、无我的那个空性。他说：“雍翠对方从，雍翠的意思就是毛毛茸茸的，在这个地方比喻就是他们两个人跟周边其他的人，我们都算雍翠，飞禽走兽身上都有毛，可是人的身上一样有体毛有头发，所以都算雍翠。所以雍翠对着方从，这么漂亮的美景，方从也可以说对着这个美好的人生，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际遇、旨趣、造化，通通都不一样，而且所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在人生里头能奉献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雍翠对着方从，由来去不同啊，彼此之间的旨趣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头发是从今日才感觉到它白的，我不是今天才感，老师不是今天才感觉到头发白，已经白好长一段日子了。不过还没有白得很透就是了，在座有人比老师白得透一点。但是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为什么叫花是去年红呢？因为去年总比今年年轻呢、啊。去岁比今年年轻呢、啊。对，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他是在警惕着李璟皇帝要珍惜人生啊，一年一年的过要珍惜哦。所以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啊，你再怎么这个燕也再怎么样子的这个美艳啊，妖也啊，燕也就像朝露一般，一会儿就过去。我很希望你能够拿差不多十年前的照片来看看，你就很明白燕也随朝露，是不是？但馨香逐晚风，夕阳无限好，我们要珍惜现在有的，不是珍惜的享乐，而是珍惜的体悟人生，珍惜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也珍惜着自己能够看到这个究竟，体验到这个究竟，所以馨香逐晚风，要把握现在啊，这个何须啊待零落然后识之空，何须等到你啊零落的时候 你还知道说这个现象界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而我们真正要去看到的是那个我们那个永恒的空性。我们连着几次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老师在讲经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连着都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接触到那个，从我们如果能从无我那个地方去下手，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们见到了一个统一的无我的那个空性，那个部分它就是啊，我们称它叫做华藏世界也好，我们称它叫佛性也好，我们称它叫如来也好，它就是它，但是它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昨天这个我去这个法鼓山这个圣严基金会的一个汉传佛教发展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开会，那在开会里头稍稍有一个时间啊，谈到法的问题，大家都很赞叹啊，台湾的几位啊高僧大德他们的德行跟修养，那当然就谈到圣严法师，谈到圣严师父他主持的禅期最多，就提到说是不是可以把他的开示把它整理出来。其中我们开会的另外一位教授说，这我有谈过，可是师父是这样说过这个事情，到禅堂里开示的是没有办法拿到禅堂外的，不是这样听的，只有在当时的情境才能够真正接触的。我听他，我很懂，各位知解的东西有时候很感动，但毕竟你还在这边，不是在那一边，不是已经到了彼岸，但是只有在禅堂的亲近，我们或许能接触到彼岸是什么啊。所以那个彼岸的部分啊，是一个我们愿意把我放下来以后，我们才看到的那个共性的部分。共性里头没有你我，更不会有尔虞我诈，也不会有分别心，它可以现一切，可是一切却不是它，两者不二。各位，我们学佛一定得把这一件事情弄清楚了，那你才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了才知道自己终究啊的皈依处，我们所皈依的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是皈依的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总是把自己陷在一个啊，我皈依某一个啊菩萨，或皈依某一个神，或皈依某一个这样子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在相当形而下的啊。这个年初的开始，给大家讲这一个啊起头的事情，大家要明白，学佛这件事情抓不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拜拜佛、求求福，你还是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来时路，终究不是就近的地方。这里能掌握清楚，当下也是好，未来也是好，因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超越三际。超越三际就叫实际，实际里头就是般若， 所以般若是无上咒，说大般若经的话哦。那心经里头也是这么说啊，这个谈到这个般若，它是无上咒，所以大家掌握这个课题，它无障无碍，不影响你的工作，不影响你的家庭，不影响你的生活，可是你却很清楚的啊，你已经慢慢的跳离了那个我执，跳离了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跳离了我们的五蕴色身，而我们活在五蕴色身里头，那我们却不被五蕴所障，那就是维摩诘居士啊，在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所说的一样，受诸受而无所受，那个受是因为我们受了诸受，就受了五蕴的受的色身，所以虽然呢、这个行虽行无作而现色身啊，虽然我们是啊没有这个我的执着，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受身里头，在色受想行五蕴身里头生活。这个部分大家在这个修行学佛的路子上能掌握的清楚，以后就很好办啊，你看起来啊就好像这几天雨来啦，你在那里看着一阵雨，一阵寒流来啦，你看的是一阵寒流，今天下午看起来比较干爽啦，看起来一阵干爽，也许明天早上就有阳光，你看起来是阳光，可是你在这里你看的是风是云是雨是阳光，不二你都是开开心心的，这一年之计在一春呢、还是这个我们彼此互相提醒这重要的事情。好，这个人生这么短，该好好的把握才对啊、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接下去来给各位谈，还是谈超有出魔啊，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经啊。我们不因为啊过那个年我们会中断。我们守啊楞严经这部经，上次我们谈到了超有出魔。超有出魔里头谈到了四啊，就是说最后你要以禅定啊才能够超越啊，我们才能够这个才不会迷失。那过去几个几讲呢是在谈四禅八定，是不是？那么这四禅八定谈完了啊，话锋一转，我们来看看啊，各位你可以在经文里头啊，你可以看到第427页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地方呢，那么佛呢他告诉我们，佛告阿难哈，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12种啊，12类生呢，本觉妙明啊，那么觉缘心体于十方佛无二无别。他说，我们要清楚，其实所有一切众生，他的啊这个原来的本觉妙明啊，彼此都是平等的。我们之所以会变成不同，生活的情形的那种品质会不一样，际遇会不一样，生活的种种状况会变得不一样，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根本呢就啊没有去注意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常常是被五蕴的境界牵着鼻子走。所以在谈完了四禅八定以后，我们的讲义里头的第三啊，也是第22页的部分，我们谈到五蕴魔相，也就是谈这个五蕴色身的问题啊。其实什么叫做五蕴呢？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在佛法里头是用这五个大类来表现，来描述 这整个生命啊，产生生命现象的五个大类。一个是色，也就是所有你能看得到的现象的，可以摸的，具体的，可以看得到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称为都属于色。受，那就是我这个东西不是只有看得到的现象，我有感受，我有感情，我有情绪，那是另外一个范畴领域的东西。有这个色，有这个受，有一个想，我会想，我会思考。我不止如此，我还会想到这是我，那是你，我还会想。有受有想，因为这里好受不好受，想我要多一点点好受的。我们一般来讲，这个现象界里头，我希望能够活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对？我想吃好一点，有什么不对？我想享受好一点，有什么不对？我想住好一点，有什么不对？这都是受啊，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我还去想，我有很多的我的看法，我的想法，而且这些我要囤积多一点，那是想。有了色，有了受，有了想，哎，有了行。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啊，我们开始会去造作，用身口意来造作。这个身，这个身里头又可以接触，又可以啊，又是一个接触这个现象界的东西。透过身口意来造作，那叫做行哦，就行动。所以行并不是只有行动，连脑子想，甚至于想在心里头，气在心里头，委屈在心里头，都是行。哎，那是行，一切万法的表现都叫行，这很简单，你看看。然后我产生了事，事里头有情绪的事，有知识的事，有我事的事，这个事也是林林种种的东西合起来，所以人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里头，人这五个东西都很强啊。那我们说，这个是五蕴的这个生命，我们在这里。可是你想，这个生命是这四个、这几个东西构成。我们能创造这么好的事工，发明这么好的科学，我们能够让自己生活改善的这么好，我们真的改善的比以前更好吗？或者是你自己去想想，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呢？因为它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得出来。你不觉得光是凯恩斯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拼命的消费哈，才能够刺激生产，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这样大家才能够创造更多的啊成长跟财富出来。你把财创造出来财富了以后，就把资源给用光了，不但把资源给用光了，把环境里给污染坏了，不止把污染坏了，我们可能产生还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这东西很难说。所有的这个五蕴色身的东西，你再怎么创造，它都有一个得此失彼的现象，它不断的有一个不稳定的东西在，所以它叫做无常，这是不可靠。但是它也告佛法也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你就不要去创造好了，我们就在这里挨冻挨冷，不是，它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 看清楚啊，我们继续要去生活去创造，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把自己啊，就是一直以为看到这一面的东西就可以了。生命的世界里头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所楞严经》里头谈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啊，所有会产生破乱，是犹如心中五蕴主人。主人若迷，克啊得其变。五蕴里边有一个主人，五蕴是你的克，而主人呢，却是你那个佛性。当你的佛性是迷了以后， 你一直执着在啊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里头的时候，那么回过头来主人不讲话了，周边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东西呢越来越强，那它就让你的生命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五蕴呢，它就开始呢就拉着你走。那么所以主人这种啊这个明智的领导不讲话了，那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呢，它就就推波助澜的就拉着你走。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他跟欧兰这么讲，他说若不明悟哈，被因所迷，则如欧兰必为魔子，成为魔人。但如果你没有去觉悟到这一件事情，不管在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你没有觉悟到这一件事情，那么你会成为五蕴的魔人，那你会琢磨人类世界的前途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往下在谈到四禅八定以后，他开始要来谈这个课题，也就是啊这个谈五蕴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看看啊，如果我们啊能这个真的被五蕴牵着鼻子走，那这个主人啊没有觉醒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平常所看到的都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你就看不到有一个自己啊永恒的佛性，你就看不到，他就会迷失，一直到死了以后想着还是自己往下去要去哪里，想着还是想到自己这个家里子孙的事情，你还是在那里啊，这个事自然而然就在自己的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就潜存在那里，然后这个东西一透过中阴身马上又咬上去，又转一个身又在那里啊，流转不息，所谓的轮回轮转指的是指这个道理。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必须得好好的啊，从我们的五蕴的世界里头，我们活在五蕴世界里头，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能够探头出来看看五蕴之外的世界。我们不能，虽然目前没有不能离开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人生这个五蕴世界，可是连我的身体也是五蕴，可是我们必须要探讨出来看看，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的零件而已。好些个日子前，我不是给各位谈过，这个有一位这个女居士，那么这个她在医院里头，她得的是渐冻症，慢慢就不能动。他从发病到他啊不能动，也只不过是一年多，他算是发展得很快。明天，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他有好多朋友都愿意啊，都这个啊愿意跟他照顾他。那我们在做这个同修呢，来跟我讲说，这一位女婿是以前的请你去到他公司演讲过的，他很想见见你，所以老师就去看他。老师去看他的时候就跟他开示，他挂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天念佛，但是他就不能动。老师给他开示完了，告诉他这一个五蕴的色身，你只能够在这短短的人生，但有一天现在这个色身慢慢在坏， 但是你自己本身并没有真正你自己的佛性没有坏，要趁这个机会，你躺在这里要好好的念着佛。我给他的比喻是，你的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子，这部车子买了新的，然后慢慢的开，就要慢慢的保养，后来维修就越来越增加，到最后就开不动了。有一天真的完全开不动了，我请问这个开车子的人是不是要从车子里头走出来？可是开车的人有没有坏掉呢？一点也没有坏。所以啊，你要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念佛，也趁着这个机会就像闭关一样好好的修行。就是在这样子的困顿的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一点都不困顿，是正好修行的时候。看清楚了，心细念的佛，我给他开示了，他的公司好多人也去了，好像隔了两天，隔了第二天吧或第三天他就往生了。他要往生之前，我记得他留了一个几句话给我，说是要给郑老师的。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他的车子已经坏了，但是他自己的我的心，他说车子不在，我心自在，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我也很感动。人的人生有起有落，有生住异灭，有贵有贱，都有，不会完全都是贵完全都是贱，不会啊，这个都是起而没有落，都会。可是最后要看清楚，有起落有变化，有变化就有丰富多彩多姿，你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它。然后人生完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知道我们很自在，所以车子不在，我心自在。我记得他留了这样子的话给我。对，我们了解人在我们的五蕴色身里头，就看清楚过去禅家哈大德呢留下这样子的话，他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城，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我们呢这个五蕴色身的人间呢，要记得我们可以好好的生活，我们也好好的创造，而且那个气度也是蛮宽的，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家庭主妇在家庭主妇里头啊创作，老师在老师那里创作，企业界在企业界那里创作，公务员在公务员那里创作。要怎么创作？要举手攀南斗，要能够举起手来攀南斗，你看那个气魄。你做家庭主妇也能举手攀南斗，哎，不是真的去攀南斗心呢，而是你要表现出来那个宽，而且要能够出那个格局啊，不是只有工作才有啊，打出那个大格局，你生活中要有格局，叫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城。你看回过头来啊，南斗与北城就是两个级，两个啊，南跟北之间，但是你都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在举手攀南斗啊，回身啊，以北城。可是重点是后面那两句，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所以可是你也要怎么样探头，你去创造你的人生，举手攀南斗，回首啊，回那以北城的时候啊，转个身以北城看着北城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一定要看清楚来看我现在生活这个。探头天外看，探什么头？就超越五蕴，五蕴色身来看，谁是我般人？我也只不过是这个我的短短的 这个人生里头 ，OK， 他取一个名字，有一个我的执着的一团事，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常常执着在五蕴色身里头，而只以为是我，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还执着着五蕴色身的观念、意识，成为我们的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变成熏习的种子。啊，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迷失，就叫做颠倒。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五蕴这一个画板当作我们的人生了，我们把我们五蕴这个旅途当作我们的人生了，我们忘掉了真正的自己。所以这部经到这个地方来啊，那么已经点到一个核心课题来了。所以若不明悟哈，被因所迷啊，被五因色身所迷，则如偶然呢，必为魔子，成就魔人，你就变成魔之子啊，变成一个像魔一样啊，被魔所左右的一个人啊，叫魔人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谈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值得我们好好去。是去弄明白的地方。这个人生到底是我现在这个五蕴色身是真的不重要还是重要？非常重要。你来这里就是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修行啊，这个五蕴的色身的背后就是那个主人啊，所以是这两个是不二的啊。所以你好好的创造生活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的不确定性也是事实，可是我们却不忘了，没有忘掉啊自己那个主人，所以要悟啊，要能悟的时候才能够度脱。那这个部分呢，是最不经现在开始接下去要谈的课题，所以他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就变成他我们称为叫五阴魔相啊，也就是说这个五阴色身是一个魔，五阴的部分是一个魔相。为什么叫魔相？是我们如果执着在那里，误以为它就是我们的本体世界的话，以为它就是终究啊的成就的东西的话，那么就是主客颠倒。所以我们常常讲颠倒，颠倒的意思就是这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无明，我们会走失，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就从那里来。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有很多的烦恼，也很多的痛苦。这个烦恼跟痛苦，我请问哪一个人没有？可是有的人烦恼重，有的人烦恼比较轻，有的人烦恼的时候还可以睡得着觉，有的人起烦恼的时候会睡不着觉，有的人甚至于会活不下去，会活不下去。那有人又讲了，说活不下去的那一个人，那是不是他如果自杀了不就解脱了吗？是。所以想过自杀的人，只要碰到我都会跟他提醒这件事情。你连这件事情都承担不起，你自杀完了以后，那个承担不起的那个智慧还是没有帮助你解开，那个东西又带着走，在别的地方还是产生这个问题。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碰到，在人间现在你还可以碰到善知识启发你，还可以有机会啊，学习启发打开我们的智慧。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连善知识都没有，法都闻不到，那你不是更倒霉吗？我看还是在这里辛苦一点比较好啊，你还是这个好好学一点佛法啊，让心里头打开啊，找到了自己真正归依处啊，这才是啊根本的办法。所以辛苦一点谁不苦呢？但是苦都有，别以为只有你最委屈才辛苦，大家都很辛苦，高高处苦，低低处苦，不是吗？ 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五蕴的这个色身啊，只要你在五蕴里头啊，不管你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碰到了啊这个生活的局限，那都有苦，高高处苦，低处苦，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除了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个五蕴色身之外，我们要这部经要带领我们啊，在坐禅啊，在打破这个五蕴的这个拘绊，五蕴的执迷，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往下给各位来讨论的问题是这部经里头谈到我们啊很少会去留意的事情。他所谓的这个五蕴的执着哈，他这个我们执着在我们的五蕴是色身里头，我们在那里，我们很容易误以为他就是我们的啊这个终究的自己。我们一阵执着在五蕴里头的时候，我们啊有个这个常常以为有一个恒常的我，有一个我的我相，有一个我的自我意识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就出现一个我的这个我执的一个沉重性在那个地方。这个部分越沉重的人越辛苦，你注意看，有的人哈，你好意跟他讲一句话，他就会发火跟你拼的你死我活。你碰过这种人吗？有。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的我执很重，没蒙你的丢啊，所以他到哪里都有很多的这种障碍，有很多的这种冲突，他是在简直没有空间。所以无间地狱是从这里来的，连一点点空间都没有，而且时间不断哦，中间不间断，不断很痛苦。所以执着在五蕴里的执得越紧的时候是越痛苦的。